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日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参加日本关西游行体会慈悲的内涵。在参加日本关西的第四场游行之前，团长告诉我们说，这次游行的路线会经过一个很繁华的商店街，那里人很多，希望大家经过那的时候要好好的演奏。但是当队伍走到那个商店街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街道特别长，而且指挥同修走到那的时候步伐也变得特别慢，就好像是大家闺秀在走路一样，迈着小碎步一点点的前进。大概走了一半的时候，我感觉这种慢慢走的步伐比平常的走要累，很希望指挥能走得快一些。我正不停地这样想的时候，突然注意到指挥同修的帽子都被汗水湿透了，他也很辛苦，但仍然在很认真地指挥着。看到指挥同修的表现，我对慈悲的内涵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参与电话平台讲真相的项目时，大家经常会在一起交流怎样讲真相才能把中国人劝退了。一些劝退率比较高的同修在交流中反复提到的一点是，要带着慈悲心讲真相，人才愿意听你讲。师父在讲法中也多次提到慈悲心。以前我一直不知道师父讲的慈悲心是什么，认为也许是一种善吧，但慈悲的内涵是什么我完全不明白。慈悲心在我以前的概念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单词。但是这次游行中看到指挥同修的举动，我对什么是慈悲有了一些理解。慈悲不只是与人为善，也包含了忍的内涵。修炼人有慈悲心，不仅仅因为修炼人会与人为善，他们还有能吃常人难吃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的大忍之心。在游行的前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团长分享了一个故事。在今年720游行的时候，有一位去香港参加游行的同修，他是在香港借的大鼓，但是那个大鼓的骨架只有上半部的钩子，没有支撑大鼓的下面一部分，那样背着鼓会很累，因为大鼓本身的重量会一直把人的肩膀往下拉。但是那位同修很平静地背着那个大鼓演奏了4个多小时。我理解那是修炼人慈悲心的表现，因为心怀慈悲，所以能吃那么大的苦。这种慈悲是修出来的，心性越高，承受力越大，慈悲心也越大，这是相辅相成的。以前经常苦恼自己慈悲心出不来，但又不知道该怎样去修，现在悟到，唯有在实修中不断地提高心性，在生活中遇到考验麻烦的时候能够默默地忍受， 告诉自己笑着面对。在与人接触中遇到各种心性摩擦，心里感觉很苦很委屈的时候，依然能够默默地忍受，表面云淡风轻。当自己不断地这样提高心性的时候，慈悲心会一点点修出来。所以在后来的游行中，我没再去想还有多久到达目的地，只是全力地完成这次演奏，直到最后。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梦中点悟一定要修成。昨日梦到师父，看见师父我很高兴，我对师父说，如果修不好，我请求形神全灭。师父慈悲而严肃地对我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一定要修成。当时感到一股巨大的能量通彻全身，当时仿佛在我面前展现一番新的境界和特殊的状态。醒来回忆此梦，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显现在脑海，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当然了，这种耗尽不是你们理解那个就没了。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这个当师父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啊。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缘。仔细想想自己对待修炼的心态，在走过21年的修炼生涯中，自己虽然一直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但还是有很多做得不如意的地方。面对这些不如意，自己很是遗憾。所以我经常用修不成就形神全灭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精进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表现对大法的坚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似乎还是有意无意地掺杂了我和私的因素。师父把我们当作众生的希望，我却想着修不成就形神全灭，这总觉得不是很对劲儿。看上去似乎很有决心，实际上还是没有信心，对大法的认识不足。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人怕跑得慢，是明确前方有着美好景象有利于他快点跑呢，还是设想后面有个老虎追着逼着自己跑呢？这是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其实有着天壤之别的境地。师父在历史上为了和我们结缘，历尽艰辛，在修炼中师父为我们承受巨大的业力，又赋予我们法的威力，时刻看护着我们，不就是为了我们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吗？当我们在过关，或者在正实法中想到师父的期望、众生的期望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就会充满着无穷的力量。而不要想如果做不好会怎样，自己将来修不成会怎样。从这个角度来说，修不成就形神全灭这种思维是有些对自己和众生的不负责任，也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修炼正实法的路我们必须走好，必须修成，这才是真正圆融师父所要的。对各种变异观念和人心不能留有余地，一定要清除。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多救人。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够在正法时期享此殊荣，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尽己所能，实践誓约，是多么幸运和荣耀啊！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做好。 我就把我这两个多月来的心得写出来与同修们共享。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 A 同修，由于家人都在外地，非常希望他过去，经再三思考，他决定去。出于私心和依赖心，还有同修情，我们都不希望他走，但他总是说必须要走。 A 同修家是资料点，同时要供应多位同修真相资料光盘，他走了，这些事情谁来做呢？ A 同修说想让我来做，可是我从来也没有碰过那些东西，平时听他们说什么打印啊、刻录啊，我都听不懂，我只会上网看明慧文章，就连简单的复制粘贴都不会。至于遍地开花做资料，偶尔也想过，可是又觉得我家地方小放不下，我自己也用不了多少资料为借口，就不去想了。现在让我做这些，我一时没想通，而且我还要上班，下班后晚上还要出去打真相电话，还要学法练功，哪有时间啊？ A 同修说我是私心，总想着自己做好就行了，却没有想到整体。那些每天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手中拿的资料不也是在救人吗？是呀，我怎么那么自私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过，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想到这儿我明白了，不能光想自己，不会做还不会学吗？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同修从来没念过书，他们都能会，我为什么不能？何况我还年轻，有点文化，我一定也能学会。悟到这些，我放下了怕麻烦的心、畏难的心还有私心，决定让 A 同修教我。 A 同修决定等我学会了他才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当我们有了救人的愿望的时候，师父真的在帮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A 同修边操作边讲解，我就边记笔记边问。没几天我就基本学会了如何打印真相册子、不干胶，还会刻光盘、打光盘面等等。从什么都不会到会，我都没觉得难。我明白是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是师父在帮我。当然其中也有 A 同修无私的付出，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耐心讲解。 A 同修要走了，此时我也没有了那种不舍的感觉了，我觉得我又成熟了很多。在这期间我也悟到了很多法理，那就是配合、放下自我、圆融整体。你一个人做得再多再好，也没有整体的力量大，没有轰轰烈烈，一切都那么自然。每个星期我都会提前把资料做好，不耽误同修讲真相救人。虽然感到很忙，但是却很充实，真的感恩师尊给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机会，也感谢那位教我的 A 同修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房子现成的，机器现成的，什么都不缺，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事呀？真的是什么事不做不知道，以前也没觉得做那些事有什么，可是当我做的时候，我才能理解那些做资料的同修有多么的辛苦，特别是上班族，每天上班做家务，还要学法练功做资料，还得讲真相救人，时间很紧张。特别是教我的 A 同修，平时就一个人在家，没人跟他说话交流，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苦、说累、说寂寞。其实当我们的心真的在法上的时候，想到的是别人、是众生，那我们再苦、再累、再寂寞也是值得的。何况我们还有师父、有大法，怎么会苦、会累、会寂寞呢？每当我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感到寂寞，静静的挺好。相反，有人在说话会分神，会影响做事。回顾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有很多感慨。虽然我和那些同修并不认识，有的甚至没有见过，但是因为我们同修一部法， 为了同一个目的，让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共同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法中修炼，心想事成。我和妻子都修大法，在别的同修眼里看来，夫妻同修都很羡慕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道路，每个人的心性高低不同，执着不同，对各种事情的认识和处理方法不同，就会造成互相之间的矛盾。往往我们和其他同修在遇到矛盾时都能够互相理解和忍让，尤其和家人同修遇到矛盾的时候就不能忍让，那个说话态度就不一样了。一遇到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就不是在法上交流，而是反唇相讥，认为不管怎样也没事，实际上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我们修炼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修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心性，抓住一丝一念去修。我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差，在遇到问题时总是用人的观念和方法去处理，不是争个你对我错，就是很委屈的忍让，忍让了还觉得自己姿态高，因为不在法上，事情的结果怎样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年春耕的时候，我大姨家的地不种了，我妻子就愿意种，我不同意种，我俩有不同的想法。我说地是人家的，我们不能要，再说现在种地收入也不多，花费时间很多，会影响我们修炼的。再说我现在也退休了，每月都有退休金，别的负担也没有了，生活上是有保障的，不需要再忙忙活活的了，不如有时间我们多在修炼上下点功夫，多救些人比什么都强。他认为反正地人家也不种了，又是亲戚，没有什么，再说你看人家别人每年秋天多少收入，在外打工挣钱有多，别人家都是过得好好的，要什么有什么，我们能和谁家比呢？看看咱们家什么都没有，每月有两毛钱就撑不下你了。我说物质财富上我们是比不了别人，可我们有的东西常人不一定有，和常人比那些干什么呀？财富多了你还想带到天国去啊？想种你就种，反正我不种，不管。这样一说，他就认为我不符合常理，就不高兴了。他就说现在离了钱行吗？什么都离不了钱，物价又贵，花钱的地方又多，你不去挣，你就等着天上给你掉馅饼吧，就不想再理我了。我也没有在法上心平气和地与他交流，只是觉得他执着心重，不好交流，也就不理他了。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什么在看似不起眼的事情上会产生矛盾呢？表面上看是他常人心多，交流听不进去，其实在深层自己有看不起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证实自己的心缺乏宽容心、慈悲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其实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不论大小，都存在我们所修炼的因素在里边，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是自己不悟而已。现在好多了，只要遇事能在法上抓住一丝一念，向内找，修好自己，矛盾就不会产生或减少。比如最近我们安了宽带，花了2000多元钱，按正常情况下他是很难接受的。在以往我会瞒着他，不告诉他实情，到安好后再告诉他实情，那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他也就没啥说的了，可是他会不高兴的。这次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家也建了一个小资料点，平时上明慧网下载东西都是用的无线网卡，信号不稳定，每次下载都得用很长时间，很是费时费力。为了上网方便又省时间，我就与他在法上交流， 我们不能为了一点钱而浪费了我们救人的时间，时间是珍贵的，我们浪费不起，就告诉了他实情。这次和他交流时，开始我还是有一种不安的心，因为平时我上网用的网卡每月只用40元，费用不多，一下子花2000元他可能接受不了。因为我知道在平时他对花钱很抠，这是我平时在人中的经验，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人心，要否定他，不承认他。结果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并说早就该安了。自从安上宽带后，网速很快，节省了很多时间。又如同事做真相资料，以前在潜意识中我还存在着一种不被政法刑事落下，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在做，其实是为私为我的私心。做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遇到过和做常人的事情在时间上发生冲突，家人就不愿意我先做资料，总是先考虑常人的工作，为此我们也经常发生矛盾。经过向内修，自己摆正了关系以后，现在时间发生冲突时，他都能让我先做大法的事，有时还经常提醒我该做资料了，怕我忘了。这真是修好了自己，能在法上做事，一顺百顺，心想事成。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负生命的展现与世人的选择。一，这样的大法弟子才是真正修炼的人。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我在门市上遇到一个人想买我的小商品，我将这些商品一一给他做了介绍。他见我态度非常好，怎么问都不烦，百挑不厌。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是修佛法的，我按照真善忍去做，这都是应该的。接着话题，我就给他讲真相，也谈了我本人受益的情况，身体的变化，然后他高兴地三退了。他感慨地说，我们单位也有一个你们这样的人，表现特别好，别人不愿干的他都干，工作兢兢业业，助人为乐，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我当厂长招人，一定招你们这样的人才放心。看到常人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和流露出来的善，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像那位大姐一样，让身边的人佩服，众生得救就有望了。正因为我们做不好，比如失去肉身的，出现各种病业的，家庭关系一直紧张的等等，才会影响一片人。2010年8月中旬的一天，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我给路上司机讲真相，并且还找了一个当地同修配合，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一路上差不多五个司机都劝退了。有一个30多岁的女司机，当我给她说到我身体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故事时，她也赞叹地竖起大拇指说，你们这些人太好了。我遇到的一个老太太，她在送孩子的路上捡到了6万现金，就从早上7点一直等到了12点左右，她在那儿等候着施主的到来。我本人当时拉着施主，一见这位老人东张西望的，施主就下车告诉老人自己丢钱的事。老人问，你丢的包是什么包？包里有多少钱？施主一一都答对了，然后老人高兴地将包交给了施主。施主激动地说，谢谢大妈。老人便说，不用谢了，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施主要送一些钱给老人，被老人拒绝了。司机说，真是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 电视上说的我再也不相信了，修法轮功的原来这么好。在铁的事实面前，谎言被戳穿了。我听到人讲的这两个故事深受感动。自己虽说96年得法，但比起这两个同修，不由得觉得自己修得很差，惭愧不如。在钱财利益面前，有时还放不下。有一件最可怕的事，前两天我进货时，我还多拿了人家一个小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修了20年了，怎么这么不会修呢？为什么还有这占便宜的不好的心呢？借这次写体会的机会，让自己藏着很深的利益之心私心曝光，不让他毒害众生，让他死掉，向山西唐山那两位同修和很多做得好的同修学习，在三件事上下功夫。正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所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二，邪灵毁掉可怜的众生。去年10月左右，我正在门市上班，一个60多岁的老年妇女去我那里买东西，说着说着，她觉得我很亲切，很有缘，我就表明了我是修炼人，是修真善忍的好人。她就说，我不怎么出门，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你这里，有件事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连儿子我都不敢对他说。他说，是这样的，我的老公原来是个部队的干部，有一天他严肃地对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毛泽东叫他当秘书去。当时我也稀里糊涂的，谁知道第二天老伴儿就去世了。我老伴儿平时身体棒棒的，很健康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认真地告诉他，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砸毁庙宇，罪恶滔天，已经到了阴曹地府，是地狱的鬼，他想害死信他的人，因为你老公太深信毛泽东了，不了解真相，没有分清真假是非，因此就被毛害死了。他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心中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我确认了他不是党员团员，就让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他眼睛一亮，高兴地离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感到救人的急迫。师父在红银三红潮末日中说，众生醒来存正义，全民三退恶党弊，同协力，千古文明从新起，了解真相，退出邪党，三退才是唯一的希望，才是得救的希望。希望那些还在麻木有怕心的同修赶快神起来，去救这些可怜的众生吧，珍惜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的机会吧。三，师父推着众生得救。那是去年的夏天，有一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到我店里买东西，边挑边说，我们越说越亲近。他说，姐，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人抓着我的胳膊做动作，他模仿梦里的动作，就像弥勒伸腰和金猴分身。我说，看来你根基挺好的，该得救了。我就播放了练功音乐，问他是不是这个动作，他说是。我说那好，就跟着我一起练吧。不一会儿练完了第一套功法，他感叹地说，太好了，我给他做了三退，这个有缘人得救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用各种形式推着众生得救。另一次，两位女士来我店里买东西，我热情地招待，然后就讲起了真相。首先从祛病健身讲起，说了我身体的变化， 得法前追求名利，造业很多，全身是病，关节炎、妇女病、腰椎等多种疾病。练功使我变得几十年不吃一粒药，不打一次针，身体轻松自如，神气十足。然后又讲了其他的真相，他俩感叹地说，这是什么神奇的功法？我说是法轮功，是大法救了我，这么好的法谁不练呀？姐姐，你也想学？明天我给你带宝书来。结果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开门，他就来等我了。我把书递给了他，告诉他要一气看完，一定要珍惜机缘。他爽快地说，那是一定的。后来他们告诉我，请回了大法书，像得了宝贝一样珍惜，两人传着看。看完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其中一个大姐说，我看了书之后肚子特别热，就有东西转啊转啊，特别舒服，特别美妙。我说是师父管你，是法轮转呀。前两天有个50多岁的妇女，是个刚从医院退休的工人，来到我店里。我看她身体很弱，就给她讲真相，然后送了她两个真相光盘，机缘和我们的故事。过了几天，她看完光盘明白真相后说，我终于找到了宝书，一切都明白了。我以前是佛教徒，我想给还在到处乱跑找寺庙乱拜佛像的人说一声，也该清醒了。我以前身体不好，以为念佛号就好了，结果怎么念身体也不好。我现在只跟着练了几次功，读了一遍转法轮，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轻，太神奇了，大法太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看来众生明白的一面都急迫地想得救，我们要抓紧分分秒秒赶紧救众生。以上是我的所见所闻的几个真实小故事，我与其他同修比，三件事做得相差甚远，可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没有落下我，时时处处保护着，帮助着我，给我机会。我一定要勇猛精进追上去，跟上正法进程，用各种方法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面看待入冤狱的经历，正念正行。看了明慧8月8日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深有同感，想结合自己的情况谈谈看法。我在邪党的监狱里被非法关押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自觉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也算是走出来了，也对得起大法和师父了，这威德应该是不小的。有时候看到同修被冤判，甚至产生了这才几年啊，我坐牢的时间都比这长得多的想法。现在回过头看，这些想法完全是一种邪物，最主要的是没有摆正自己和大法的关系。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无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如同该文所讲，正实法中我们做了那么一点点事，其实都是为自己做的，那还是当初写在史前誓约中自己要做的，而且我们都为此发过重誓，不兑现誓约必将形神全灭。为自己做了那么一点点事算什么？坐没坐过牢，坐牢时间的长短和次数
都不可以和修得好不好划等号。我本人坐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自己的业力太大，执着心太多，否则邪恶也是无法安排的。虽然师父将计就计，坐牢吃苦也是大量消去业力、去执着心的机会，但毕竟是走了弯路。记得看过一篇明慧文章，那位同修从迫害开始到现在，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堂堂正正地做自己应该做的，心正念正，邪恶无可奈何，这才是修得好。把自己坐了多少年的牢看重，虽然嘴上不一定说，但心里念念不忘，这就是一种隐藏的显示和变相攀比，这颗心必须得去掉。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产生了对师父的埋怨，倒不是埋怨自己做了这么多还是被判了这么多年，因为我切实感受到没有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来。在监狱里，不止一个人问我，你们的师父给了你什么？我智慧地反问，你说一个人出家修行，佛祖给了他什么？也有人说，你什么都没有了，很不值得。我举孟子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告诉他们道义是无价的，不能用常人中的得失去衡量。还有人说，你发现你不能圆满，你都没法活。我说我知道自己有许多修得不好的地方，最后真的不能圆满，也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埋怨任何人。但是我曾有对2012的执着，虽然也能理解师父2002年讲的不会再有十年的话另有含义，但也曾想过师父不应该这样来考验弟子的错误想法。当然现在清醒了过来，希望同修们，特别是入过冤狱的同修，都记住文中的一句话，只有我们对不起师父，没有师父对不起我们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根除怕心。在今年六月底，我和同修去讲真相，回家后听老伴说今天来了警察，向老伴打听我的情况，问老伴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随后还告诉老伴说他中午还要来。当时我没有全盘否定，生出了怕心，心里不踏实，就赶紧到了同修家说了此事。在那里我们学了法，发了正念，同修帮我从法上提高，帮我找出了许多执着的心，找出了那颗怕心的根源，使我很快提高上来。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只承认师父安排的，其他的我谁都不承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从六月底到七月十一日，片警来了七次左右，有时他们半天就来两次。在最后一次，我讲完真相回到家，听见有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村长，村长表示无奈，他也不愿意管这些事，随手打了电话到了派出所，告诉片警我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片警，上衣兜装的好像是个录像机、通话机之类的东西，一进来就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没回答他，接着又问了几遍，我都没有回答他，最后我就把他推出了门外。过后我认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没有做到正实法，没有坚定自己的正念，就是没做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我后悔莫及，我要弥补过失，要把造成的损失挽回来。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就是要练，就是要证实大法。于是我找到村长，想核实一下我抄的那个片警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想打个电话过去，告诉片警我还在练，要跟他们讲真相。我顺便和村长讲了真相，村长听后很认同大法，并告诉我要硬起来。我听了很感动，他说这事儿他给办。第二天 村长告诉我办妥了，我谢了他。回想在今年四月底的一天上午，我老伴出门时可能没把门锁好，过了一会儿有两个片警闯到我家，他们吆喝了几声，我没吱声，当时我以为他们没见到人就能走开，没想到他们就一直朝我的屋里走来。我正在家里做正实大法的事，在那一瞬间我们同时开了一个门，我赶紧随手把门带上去了另一个房间，当时我很坦然地面对他们，说了一句所谓的要遵纪守法的话就匆匆走了。过后我很后怕，我家里大法东西很多，一旦他们闯入后果不堪设想，是师父保护了弟子，化险为夷，化解了磨难。近几年我家房前屋后时常出现便衣，有的还直接开我的街门探头探脑的，我对此事并没有太重视，也知道是疑心怕心招来的，并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表面上也在修，也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想的却是怕自己被落下，事实上是修了表面，并没有修到其心，所以使自己遇事害怕，没理智，因此在这个怕心的驱使下，使我修得很累。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之所以能不断出现这些问题，如今才使我如梦方醒，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旧势力为什么能乘虚而入？他为什么能干扰到你？他有你的把柄，他看见你有那个物质，他能甘心吗？他能让你往上修吗？他在往下拖你拽你。通过这些事的出现，给我当头一棒，修炼绝不是儿戏，不是糊弄糊弄事儿就能过去的，那得真正踏踏实实的去实修那颗心才行。我虽然修得跟头把式的，磕磕绊绊的，但是我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一念，绝不允许任何生命、旧势力等干扰迫害我。我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谁也动不了我，谁动谁是罪，将面临彻底毁灭。我做的事是最伟大、最神圣的事，我为什么要怕？怕的根本就不是我，让这个怕心永远不在我这儿产生，它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让它彻底解体灭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里装着法，去怕心并不难。我弟一老年女同修，因为怕心重，在被迫害时曾多次妥协，恶人还经常找她，她也一直为此而懊悔苦恼，很想在面对邪恶的压力时过好关。2015年她递交诉将状后，警察把他强行带到派出所，在路上老同修就求师父给他智慧，让他过好这一关。到了派出所，警察问他还练不练，突然师父在精进要旨大宝光中讲过的一句法，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打进他的脑子里，他立即义正辞严地说，你就是把刀架在我的颈子上，我也要练。警察一看，平时这么胆小的老太婆，今天这是怎么了？很惊奇，却马上就乐了，也不再问练不练了，就问他怎么练的。同修就给他们展示功法动作，讲真相。最后，派出所把他的儿女找来，企图以亲情动摇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另一句话，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立即出现在同修的脑海里。同修不为亲情所动，很快警察就让他回家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来找过。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干扰学法的邪恶因素。我是上班族，最近有较长一段时间了，晚上自己学法很容易被困倒，每天晚上学法的时间很短，这对于重视学法的我来说很是痛苦。表现状态是要学法或开始学法不久就开始犯困，而且不只是困，整个身体都发软，简直书都拿不动了。这时一般觉得没法学了，就顺势睡觉去了，或硬挺一小段时间，终于实在挺不住了，也就躺下睡了，非常之苦恼，又感到无可奈何。有时采用早上起来再学一会儿，虽然此时清醒，但又造成耽误了练功，真是苦不堪言。左找右找也没找到原因与正确的解决方法。前两天刚要学法，那个状态又来了。这时我突然想起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给我造成这种状态的另外空间的邪恶，我就这样半倚在椅子上发正念，很快觉得头脑中很多不好的东西被清除掉了，头脑也清醒了，身体也不软了，拿书也有力气了。哇，原来是我不经意间滋养了邪恶，没有很好的利用功能神通除恶，以至于白白被干扰了那么长时间。认识上清醒了，此后的每天晚上再学法时就很容易保持清醒了，我真是很高兴。回头想想，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讲法，与大家一起温习一下。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我们有个别地区的负责人不看书不学法，而且说一看法就头痛，这不是明摆着有魔干扰而自己又不想摆脱控制吗？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与同修交流。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第二天中午，女儿坐在我身边，让我给她捏捏胳膊，按摩按摩双肩，说因为昨晚自行车抵住花坛边，震得两个胳膊酸痛无力。我呵呵笑道，好在我师父保护你，否则你今天还不知咋样呢，最好你还是看大法书，先读论语吧。女儿一下就发火，吼着说，我困，我想休息，你就事儿多，不想给我按摩，就这样推辞我。我乐呵呵地望着女儿那恶狠狠的表情，心想不能被亲情和撒娇动心。一个真修者要用正理看问题，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去给他按摩按摩，那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有怀着慈悲之心，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人，那才是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我平静地发出一念，灭尽女儿背后所有阻碍她得救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笑着对女儿说，这个样子可不是你真正的自己哦，这是后天形成的不好的因素与你背后的旧势力操纵的表现，他们就是怕你看到好东西。反正我是告诉你了，大法是万能的钥匙，无所不能。就在我想这一念的片刻，女儿一下子就变得满脸笑容，开心地喊着，我看我看我看，妈，书在哪儿，我要看。于是女儿看了一阵书，然后双手捧着转法轮，笑着对我说，我可是双手捧着高高的归还你的哦。我笑道，那你现在胳膊舒服了吗？女儿乐呵呵地直点头，笑道，还真奇怪，我平时一人在外工作很忙，一切都好，放假回家休息，啥事儿都出了，而且还得到你们大法师父的保护，我真有福。然后做着乖巧幸福的动作，开心地转身走开了。选自文章《女儿暑期的经历》。 这次行程中有一天是排字，当天的气候又低温又降雨，很多人照规定穿着单薄的夏季黄衣，在无法撑伞的状况下淋雨淋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大部分的同修排完字后都是冷得直发抖，有的甚至身体状况久久不能恢复。但是现场仍然有一部分别的团的同修有穿外套或者雨衣来御寒。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为什么在事件变化中还是有其他团长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团员？我不是都照着规定交代下去的吗？我缺少什么呢？原来我缺少的是为他人着想的念头，我太执着着的是对于规定规矩规范的表面。是啊，主办单位是规定穿着夏季黄衣，也说去年的雨衣因为颜色不一，所以不要穿雨衣牌子。但是我们出国前不是已经知道纽约很冷而且偶尔下雨的天气了吗？主办单位只告诉你要穿夏季黄，可是主办单位可没说牌子前不能穿雨衣穿外套，也没说夏季黄衣服里面不能塞雨衣外套羽绒衣棉袄。那谁能想到这些呢？有，就是那些会关心别人的修炼者，那些除了自身工作干好外还能去想到其他人的修炼者。规定是给人表面看的，而只有更宽容的心，我们才能看到规定之外的东西。出国之前在线会议中，台湾主要协调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师在有法在。是啊，我们自认为的安排哪能考虑周全呢？那谁能考虑周全呢？师父看管着我们，师父教我们大法，唯有时时以修炼人的标准看待自己，要求自己，放下自己的妄念，才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大法才会给我们智慧，我们才能完成师父要的。选自文章协调台湾大法弟子参加纽约法会的修炼体会。这一次我开始仔细反思以前背书为什么背不下去，我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目的是把书能背下来，能够觉得骄傲，能够自我满足。想把书背下来的背后其实是一颗显示心，而这个心就挡在背法的正前方，阻止我对法的内涵的理解，让我在背法中没有收获。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背书技巧的使用。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讲背书的法时说的是，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在常人中能做个好人，能提高，你背下来不就更好吗？时时刻刻都有对照。我理解到背法的目的是加深对法的理解，不能是为背法而背法。于是我注意放弃原先的求心，也放弃了我熟知的窍门，背法时开始用心，用学法的心态去背法。背法时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把每句话背下来，而是放在法的意思上，反复读师父讲法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背。没想到这样一来，前面的路豁然开了，不断地看到法的意思。读了20年的转法轮的很多文字好像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让我重新认识。从背法以后，自己平时碰到的观中背下来的法理会记得，会出现在眼前。就像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的，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是不一样。我终于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现在背法终于不再是负担，而是自己很想找时间去做的事情。从背法这件事情中体会到，我们做的事情确实不是常人中的事情，要做成常常是要去掉常人中自己的特长所长经验观念，从法中来找正确的路，这样才能走得通。选自文章按照法的要求做好每一天的功课。一天我坐在那里静静地想，不对呀，学法时怎么会困呢？大法应该越学越精神才对呀。 想到这儿，突然感觉刷的一下让我困的那个东西消失了，一下子精神起来。自那以后，所谓的困魔再也没有出现过，学法时再也没有被他干扰过。有时干活干久了，又困又累的躺在那里，同修一喊学法了，我立马就精神起来，困意全消。至此在法理上又有了新的升华。所谓的困魔在大法弟子这里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先前认识到的学法时要严肃认真，否则容易被困魔钻空子的想法，其实也是有漏的，是对困魔的一种承认。其实大法弟子学法时犯困，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一种迫害，而且是最大的迫害。无论以任何借口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当然了，学法时严肃认真，做到敬师敬法，是大法弟子的本分，是应该无条件做到的。能不能做到和应不应该被其他因素干扰没有任何关系。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根本，学法时不应该犯困，就应该越学越精神。一定要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这一点，从法上认识到了，清醒了，这魔还敢来吗？选自文章《正念除困魔》。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